中国摇舌歌手被台禁演，人猜测北京惧怕赖政府。以黎交火后，美最高将领谈论中东升级威胁。跟进美国加对中国电动车征100%关税。贺锦丽突改咪规则，川普考虑退出辩论。俄从 Google 扣押超1亿美金，用于资助战争宣传。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7日，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自从赖清德执政之后，他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一直被外界关注。8月25日，中国摇舌歌手王以太疑似矮化和贬低台湾。原定9月中旬前往台湾举办演唱会的计划，遭到主管中国事务的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禁止，再次引起外界的关注。有分析指出，赖清德表现的强硬立场，加上近日公开话不反攻大陆、坚持民主化的演讲，反而对中共起到了威胁的作用。尤其是乌克兰军队罕见攻入俄罗斯境内的事件，曾经以为台湾不会再反攻大陆的中共，现在应该不够胆这样想了。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隶属成都 CDC 集团的中国摇舌歌手王以太，今年推出第三张以 Love Me Later 冠名的全新个人专辑，并且展开巡回演出。他原定9月14日首次在台北举办专场演出。但是根据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台湾官方的调查发现，王以太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为台北的演唱会做宣传的时候，疑似有矮化台湾的举动。他发布了一系列以北京南、北京、中国台北站牌为背景的宣传照，并且还以中文写到下一站中国台北。另外，台湾的主办单位疑似亦存在先卖票后申请的违规行为。主办单位10月7日向政府正式提出举办演唱会的书面申请，但是却在申请案递件和获得批准之前，就在7月1日开始公开售票。台湾的立委会礼拜日表示，歌手王以太为演唱会所做宣传的内容已经违反了台湾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的规定。相关机关经联审会跨部会讨论，依法不予许可。陆委会表示，两岸交流应该秉持对等专业原则办理，不容许有发表或宣传贬低台湾地位的情况。中央社引述承办王以太演唱会的台湾主办方目前还未有回应。随着国际上对中共的抵制越来越强硬，台湾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今年8月21日，澳洲参议院通过停台动议，话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不涉台。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并不妨碍台湾参与联合国组织和机构。近期美台高官特殊管道秘密会谈，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报道，美国部分官员私底下认为赖清德是比前任总统蔡英文更难预测的领导人。赖清德在8月23日抵达金门，参与823炮战66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说，我们不再反攻大陆，但亦不愿意受共产党统治，要继续过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生活。同一日，中共大批军机越过台海中线挑衅，展示敌对之意。时事评论人沈周分析指出，赖清德强调不再反攻大陆，是希望消除敌意，保住和平。不过中共听到这句说话，可能又是一惊。莫斯科和中南海都曾经认为乌克兰不会反攻俄罗斯，事实证明是严重的误判。中共亦曾经觉得台湾不会再反攻大陆，现在应该不够胆这样想了。沈周表示，中共不断宣传所谓保密法、间谍法等，还一再强调安全，危机感与日俱增，恐怕不会相信台湾不再反攻大陆。8月26日，台湾军队在南部屏东地区举行了年度天马军事演习。 在今次以反两栖登陆为主要项目的演习入面，台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装甲部队测试了从美国购买的管射式光学跟踪无线制导导弹发射平台。分析认为，如果中共军队打算集中军力尽快进攻台湾岛，理论上可以暂时放弃分兵进攻金门，现在看来不同了。为了吸取莫斯科的教训，中共如果开战，势必要先取金门，但亦不能够完全防止台湾的反攻。1949年底，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曾经实施多次反攻大陆计划。蒋介石过世之后，过去的30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再提反攻大陆。现在随着乌克兰反攻俄罗斯，中共制定的攻台计划亦要担心遭遇反攻。一旦中共冒险开战，美国和他的盟友反击反攻的时候，亦可能支持台湾加入反攻。中共军队的攻台计划又多了一个头痛的问题。26号，由于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礼拜一油价上升。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和真主党在25号进行了一系列的交火。自从10月7号以来，以色列已经消灭了超过500名真主党成员和高层领导人。美国最高将领表示，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而且没有进一步升级之后，中东爆发更广泛战争的风险有所缓解。但伊朗蓄谋攻击以色列的问题仍然构成巨大风险。真主党表示，他们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火箭攻击，而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了空袭，摧毁了几千个真主党火箭发射器，并挫败了一次重大袭击。油价一度飙升逾3%，但随后略有回落。原因是虽然爆发了冲突，但双方似乎都表现出了克制。26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布朗在真主党向以色列发起袭击的几个钟之后到达以色列。布朗在采访中表示，这个是自从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来，以色列北部爆发的最严重的冲突之一，但是他最终对以色列造成的损失非常有限。当被问及地区战争的直接风险是否有所下降的时候，布朗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伊朗的下一步做法将影响以色列的回应，这个将决定是否会发生更广泛的冲突。但是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等地的激进盟友对美军造成了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红海航运，甚至对以色列发动无人机打击，这些亦都是不稳定的因素。自从10月7号加沙战争爆发以来，真主党武装分子几乎每日都和以色列进行跨境交火。当地媒体中指出，伊朗支持的民兵在近期将武器和物资送往真主党组织以维持战争。由于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在德克兰被杀，真主党指挥官舒克尔在贝鲁特被斩首，伊朗及其盟友哈马斯和真主党扬言要对以色列寻求报复。真主党表示，礼拜日的袭击是对舒克尔被杀的初步回应，但这个组织亦似乎在演讲中暗示真主党的报复行动已经结束。26号，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约旦河西岸努尔沙姆斯难民营的一栋建筑，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的目标是当地恐怖分子的一个指挥室。另一方面，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一名获释的人质的谈话录音被曝光。据悉，他告诉这一名个仔仍然被关押的获释的老年人质知，他的工作是努力防止以色列被消灭。现在以色列国的未来受到质疑，伊朗正在计划消灭我们，真主党正在计划消灭我们，他们在我们周围，我们说我们不会像绵羊一样被宰杀。以色列在今次冲突中没有失败，我们正在打败那些凶手。今次会议还有其他人质家属出席。参与会议的人质家属说给以色列时报等媒体知，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说他将尽一切努力将其余被绑架者带回家。亦有一些人表示，他们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对与哈马斯谈判的前景并不乐观。礼拜一，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 Nova Scotia 省的哈利法克斯宣布，加拿大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施加 100% 的附加税，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施加 25% 的附加税，对中国电动车征收的附加税将从10月1号生效，对钢和铝产品的附加税会在10月15号生效。同时，加拿大政府还对其他产业启动了第二个为期30日的咨询期，包括电池和电池部件、半导体、太阳能产品和关键矿物等。加拿大政府在声明中说，加拿大汽车制造业直接为加拿大提供超过125,000个薪水可观的工作岗位，它的电动汽车供应链潜力在全球排名第一。同样，加拿大的钢铁和铝行业也为全国提供了超过130,000个工作职位。特鲁多表示，现在正在跟进为加拿大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声明说，加拿大汽车工人和汽车行业目前面临着来自中国生产商的不公平竞争，而中国生产商则受益于不公平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中共蓄意的由政府主导的产能过剩政策以及缺乏严格劳工和环境标准，威胁全球电动车行业的工人和企业，并且破坏了加拿大的长期经济繁荣。最近与利益相关方的磋商证实，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这个特殊的威胁。据悉，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出访中国之前，曾经前往加拿大和特鲁多会面，随后特鲁多就做出对华关税宣布。沙利文礼拜日对记者说，美国确实相信在这些问题上采取统一战线和协调一致的做法，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特鲁多亦谈到，加拿大正在同全球其他经济体采取一致的类似行动，这些经济体认识到这个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除非我们都想包尾，否则我们必须站起来。对这件事，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加拿大这个举措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加拿大似乎自从孟晚舟事件之后，逐渐认清了中共的可怕，今次根据美国的做法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表态。在加拿大，汽车行业其实本身和美国非常接近，也是互通的，所以它主要的消费者也是以美国产的车牌这些车为主。譬如说，即使是电动车，也只有 Tesla 比较热门，所以本身它并不会对加国的国内消费和经济需求上带来很大的问题。但它其实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就是说和中共用这种电动车产能过剩抛售的做法。在这点上，加拿大是选择站在对立面或者是反对的。知名时事评论员远见快评的主持人唐正远也都评论说，我觉得这样的措施应该是一种预防性的，就和美国是一样的。美国其实看下拜登政府宣布了对这个电动车的关税加了 100%， 其中中共它卖到美国这边的电动车数量其实非常之有限，大概可能也就是几千部，严格说还未对美国的汽车电动车市场构成很大的冲击，但现在它是一种防御性的，就是因为已经看到中共的电动车对欧洲市场的冲击已经带来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所以欧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已经非常紧张。除了纯经济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共事实上将这种电动车出口作为武器化使用。唐正远继续分析说，他其实不单只是为了赚一些外汇，同时他也将它当作一种地缘政治交锋博弈的武器。如果说它大量的电动车，包括这些好像类似于太阳能光伏产品等，能够冲击到大量地进入到这些欧美国家，不单止可以霸占它们的市场，形成一种垄断效应，可以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同一时间它还可以令到这些行业在所在的国家形成一种垄断。一旦它达成这样一种局面，形成垄断之后，它就可以通过经济的杠杆来撼动政治方面的需求。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贺锦丽的首场辩论定在9月10号在费城的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举行辩论。不过双方竞选团队就是否应该在辩论中将咪静音的问题发生了分歧，令到辩论能不能够按照原计划举行充满变数。川普的竞选团队认为辩论规则应该和川普在6月份与拜登总统辩论的规则类似，也就是说在没有轮到自己发言的时候，每个候选人的咪都应该静音。但是贺锦丽的竞选团队不同意这个规则，并且要求在整个辩论当中保持咪开放。他们已经告诉 ABC 和其他在10月份寻求主办辩论的电视台知，整个播出过程应该保持两名候选人的咪开启。之前按照原定计划，川普和拜登举行的两场辩论时间分别是6月27号和9月10号。不过6月那场是 CNN 举行的首场辩论，直接颠覆了整个竞选格局。在咪静音的情况下，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引发了要求他让出民主党提名的呼声，并导致他在7月底宣布退选，贺锦丽成为新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一些支持者认为，在6月的辩论当中，咪静音给川普带来了帮助，这个阻止了川普过去辩论的时候经常打断对方的行为。贺锦丽竞选团队的发言人法伦表示，川普的幕僚希望使用静音的咪，因为他们认为川普没办法在90分钟之内一直保持总统的风范，而贺锦丽已经准备好在辩论中川普可能会打断他的发言。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米勒就强调，如果贺锦丽不够聪明，无法重复他的经纪人希望他记住的信息要点，那是他们的问题。贺锦丽的竞选团队正试图改变已经安排好的辩论规则，是想要避免同川普进行辩论的借口。川普在25号的网络贴文中表示，认为 ABC 之前的节目主持人卡尔对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的采访荒谬而且大有偏见，并且他可能会跳过9月10号的辩论。虽然对规则有诸多争执，但两名候选人都开始进行辩论前的准备和练习。据啲助理透露，贺锦丽今个礼拜在 Georgia 州竞选活动将很短暂，以便集中精力准备辩论。川普请来夏威夷前众议员加巴德帮手准备辩论。贺锦丽和加巴德是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的前竞选对手，曾经在民主党初选辩论中多次交锋。贺锦丽批评加巴德的外交政策观点，而加巴德就质疑贺锦丽在刑事司法方面的记录。英国电讯部取得的法庭文件显示，俄罗斯从 Google 扣押了超过1亿美金，并且用这一笔钱资助他的政府的宣传活动，以支持俄国总统普京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26号披露的报告显示，2022年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 Google 在俄罗斯的银行账户很快就被清空，导致 Google 的俄罗斯分部破产。被没收的现金随后转移到俄罗斯国有媒体管道，包括俄罗斯卫星部 RT 和军事坦丁部等媒体。这些媒体网络使用资金维持宣传，支持对乌克兰发起侵略战争。上个礼拜， Google 在美国和英国法院对卫星部 RT、 军事坦丁部和另一家俄罗斯广播公司 NFPT 提出诉讼。之前俄罗斯法院判处 Google 败诉，命令 Google 向这三个媒体支付大笔费用，作为这间公司从 YouTube 上删除媒体账户以遵守美国制裁决定的补偿。 Google 在上个礼拜提交的法庭文件表示，俄罗斯对 Google 征收了前所未有的罚款，进行了任意法律惩处，试图限制对我们服务信息的访问，对我们遵守国际制裁的做法进行惩罚。Google 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说，虽然当时判定应该缴纳的罚款金额不够1250万美金，但是俄国从今次扣押活动中获得了10亿卢布，并且用这笔钱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Google 希望法院阻止这三个俄罗斯广播实体追索他在南非、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的资产。 君士坦丁报在土耳其起诉 Google， 说这家美国科技巨头欠他的媒体3亿6千万美金。另一方面，俄罗斯法院对美国公司做出不利裁决，每24小时都将罚款加倍。这个意味着随着时间延长，最终罚款金额可能超过 Google 的市值。截至26日， Google 母公司的市值是20,500亿美金，成为全球第四大市值的公司，仅次于 Apple、 英伟达和微软。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Thank you.